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至十六节，弟兄姊妹，你们自己知道，我们那次探望你们并没有白费。你们也知道，我们之前在腓立比遭受了迫害和凌辱，遇到强烈的反对，但仍然靠着我们的上帝，放胆向你们传扬他的福音。我们的劝勉并非出于谬误、不良动机或诡诈，我们得到了上帝的认可，受委派传福音。我们不是要取悦人，而是要取悦鉴察我们内心的上帝。你们知道，我们没有花言巧语奉承人，也没有心存贪念，上帝可以为我们作证。我们不求得到你们或其他任何人的赞扬，身为基督的使徒，我们理当受到你们的尊重。然而，我们像母亲抚育婴儿一样温柔地对待你们。我们深爱你们，对你们有深厚的感情，不仅乐意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甚至把生命给你们也在所不惜。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记得我们的劳苦和艰难。我们一面向你们传福音，一面昼夜辛勤工作，免得成为你们任何人的负担。我们怎样以圣洁、公义、纯全的方式对待你们众信徒，你们自己可以作证，上帝也可以作证。你们也知道，我们对待你们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安慰你们，劝勉你们，督促你们，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上帝。他呼召你们进入他的国，享受他的荣耀。我们不住地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我们这里听了上帝的道后就接受了，确信这不是人的道理，而是上帝的道。这道正在你们信的人心里发挥作用。弟兄姊妹，你们的遭遇和犹太地区基督耶稣的众教会的遭遇一样，你们受到了自己同胞的迫害，他们也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这些犹太人杀死了主耶稣和众先知，又迫害我们。他们不但冒犯上帝，还与所有的人为敌，阻止我们传福音给外族人，唯恐他们得救。这些人恶贯满盈，上帝的烈怒终于临到了他们头上。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所以我请大家继续的把这个圣经打开在那段经文，好不好？那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们呢，他们其实领受了这个保罗给他们传承的这个福音之后呢，我们看到说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确实结出了许多美好的果子。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看到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这样子说哈，保罗说：“弟兄姐妹，你们自己知道，我们那次探望你们并没有白费。”这些信徒们在信心、爱心还有盼望当中，确实结出了许多美好的果子，而且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境况里面结出这些果子呢？是在他们为跟随耶稣、为信靠福音而经历许多的这个迫害、经历患难的这个境况里面结出这些属灵的果子。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哈。那这些信徒们经历的迫害呢，同样也在保罗身上看到。就像保罗在今天的第二节里面，第二章的第二节里面这样子提醒这些信徒们哈，他说：“你们也知道，我们之前在腓立比遭受了这个迫害和凌辱，遇到了强烈的这个反对。”那上个主日下午，倘若你们在我们当中已经参加了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成长小组的学习，那也大概了解说曾经发生在保罗身上的这个经历，其实就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但今天的这个经文呢，这个保罗特别指出了发生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的事情哈。我们若要就是详细的了解在那到底保罗经历了怎样的状况，那可以回到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一起的去看看。但首先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地图，好不好？看到吗？在腓立比呢是属这个马其顿的这个地方啊，是主要的一个城市， 而且是罗马帝国的这个殖民地。那在那里呢，保罗因为就是将附身在一个女奴身上的这个巫鬼以这个耶稣基督的名赶走之后呢，因此就面对了这个迫害跟患难。所以我想大家来一起看看呢、啊，这个一小段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这个经文，就记载发生在保罗身上的这个迫害了。十六章的这个十九到二十四节哈、啊，这一小段。那保罗就是赶走这个巫鬼之后呢，非但没有就是得到众人的这个赞赏跟感恩感谢，反倒呢就是成了众人的这个公敌了。就是连和他一起同工的这个和保罗一起同工的这个希拉，其实也遭难逃，就是池鱼之殃啊。他们说，那我们看看就是在十六章《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呢，我们从这几段经文当中呢，他的描述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所经历怎样的一个迫害了。比如说，他们就是一起被揪住了，被拖到这个广场哈、啊，所以众人睽睽之下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们被指控骚扰，就是破坏当地的这个习俗，还有就是民风的这些罪。结果呢？结果他们两个就被攻击了，而且被令剥掉他们的衣服啊，被杖打。然后之后呢，还被关进这个牢里头，而且像犯了就是死罪般的囚犯一样啊，被关进这个内牢，而且还严密的去看守，而且双脚呢还加上了这个枷锁。保罗提醒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们，这些曾经发生在他跟他同工身上的这事情，他的迫害、他的凌辱、他的强烈的反对，是给自己争取一些同情分吗？还是让信徒更加明白自己为福音、为主所付出的这个代价、自己的牺牲呢？我想都不是啊。使徒保罗他要信徒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再回到就是二章的第二节哈，他其实继续说什么呢？他说遇到强烈的这个反对，但仍然靠着我们上帝放胆向你们去传扬他的福音。那我觉得保罗在分享他身上的这个经历呢，其实是要强调这一点哈。他在面对这个迫害、凌辱、强烈的反对的时候呢，但他没有停止去放胆去传扬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哈，我们可以想象，这里我让大家自己去想象一下哈，可能我们就是身体上不会遇到任何的这个所谓的羞辱或者迫害哈，但是呢，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这个社交媒体网络频繁的这个社会里头，倘若遇到一些就是对我们不利的一些宣传哈，比如说，或者这些宣传是在批评我们的，无论是批评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言行举止啦，或者我们的这个品格等等啦，我们可以就是尝试的去解释，或者去站稳立场去辩护，甚至会去道歉哈。但我觉得更多时候，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人身攻击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叫我们对自己产生了这个怀疑了。到底我们自己所坚持的是否是属实呢？更严重的话呢，我们甚至会开始隐退了，开始畏缩，开始妥协了，甚至会因为别人的这个批评指指点点而感到羞愧羞耻，放弃我们一开始所坚持去做的一些事情哈。但你们知道说，保罗虽然经历了众人的这个迫害跟凌辱、强烈的这个反对，但是他并没有因为福音而感到可耻，他更没有因为耶稣基督而感到可耻，相反的，保罗更放胆的去传扬主耶稣的这个福音。为什么呢？这个保罗骨子里头是什么动力呢？是什么原因使这个保罗继续的勇敢去传扬这个福音呢？那我想就是接下来这几节经文就帮助我们看到，其实在驱使着这个保罗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哈，在二章的三到六节里面，保罗确实是靠着上帝去放胆传承这个福音，而且他知道说他是在上帝面前做的这件事情哈，而且是在上帝面前良知无愧的去做这个事情。保罗也是得到上帝的认可的，是受到上帝的这个委托 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保罗知道一件事情哈，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权柄，这个权柄不是任何人能够赋予他的，这个权柄乃是上帝他自己赋予他的。这权柄既然是上帝所赋予他的，因此呢，保罗知道说他乃是在上帝面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保罗知道他当取悦的不是人，乃是上帝，那位尤其能够鉴察人内心的这位上帝。而且保罗在众人面前所做的一切事，是上帝可以为他做见证的。你们知道说，保罗因为清楚的明白这个传承福音这个权柄是上帝所赋予的，因此呢，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持着一个非常谨慎跟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了。比如说保罗在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并非出于这个谬误，以不良动机或者诡诈去传这个福音。保罗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不是一味去奉承人，更不是去取悦人，乃是去求或者去求得这个人的赞赏。保罗得到这个上帝的认可，保罗受这个委托去向外族人传这个基督耶稣的福音，这是我们都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略略的去了解，对吧？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比如说。那弟兄姐妹想想哈，那我们呢，今天我们在聚会当中无论是听我们的证道，或者是其他同工的证道，或者在下午你只要是有参加这个成长小组的话，这些组长们的带领，或者在慕道友班或者基督查经里面 去传扬去分享这个福音，甚至我们大家明天回到工作或者学习的这个场合，和同事们朋友们之间去分享这个福音，我们怎么知道说自己也同样是带着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权柄去做这个事情呢？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件事情啊，只要我们是以使徒传承下来的福音去这样子的去分享这个福音，去劝勉别人的话，那我们的权柄是来自父上帝的，耶稣基督，来自耶稣基督的哈。只要我们是信实无误的去传承、去分享、去见证，用这个福音的话去劝勉别人，那我们乃是带着上帝、带着父上帝跟子耶稣基督的权柄去做这个事情的。这权柄不是人所赋予我们的，不是基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担任怎样的职分而有的啊。那在这里我想就是要特别的提醒我们大家哈，我们无论是在聚会里面或者在成长组里面哈，倘若是在听或者在学习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记得不要打瞌睡哦。为什么呢？因为要谨慎的来听，要谨慎的来领受哈，看看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真理是否是根据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样。倘若不是照着圣经所教导的那样，那其实大可不去听哈，因为不是上帝、不是耶稣所赋予权柄的这个教导。那也就是这个缘故呢，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能够不只是来听到哈，其实能够在下午留下来一起的学习，自己来学习怎么样去阅读上帝的话。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自己的更加熟悉，来辨别所听的、所领受的是否是照着圣经所教导的那样啊。那所有参与这个传承福音事工的这些弟兄姐妹，或以福音的这个真理去劝勉别人的，我们都当知道哈，我们所教导的权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教导的权柄呢是从父上帝而来的，是父上帝所赋予我们。当我们越明白、越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学习保罗的样式，知道说我们所做的就是一切传承福音的这个事工，都是在父上帝面前做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呢，更要谨慎、更要警醒了啊，并非出于这个谬误或者以不良的动机去做这个事情，不是一味的去取悦人，教导那些人所喜欢听的真理哈，避免那些他们不想听到的这些教导，更不是心存贪念，要求得就是人的赞赏了，或者谋取在这些人身上哈谋取自己的私益自己的益处哈。 那当然要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真的 要学习怎么样去把关，对不对？在教会这个环节里面，在聚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确保在教导的时候不是出于谬论呢？不是出于这个谬误呢？如何来教导，来坚持这个圣经里头的真理呢？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我们其实每一个下午参加的这个成长小组里面，每一个成长小组的这些带领人，他们其实要在主日教导之前，先需要先去学习跟讨论，跟明白那一段他们所要教导的经文的这个重点了。因此呢，除了在主日带领的这个工作之外呢，其实他们每一个带领人需要在周五晚上花一些时间先会一起的来自己学习以确保他们在今天所带领的时候呢，不会是把弟兄姐妹给带偏了那当然作为牧师作为照顾这个团契这个聚会的这个人我在这方面呢就有把关的这个工作了。我们都是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只不过是被分别出来，分别开来做这个全职牧养的工作，但我们是在聚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之前呢，有受过神学装备啦，之后呢，才来做这个服事这个带领。就像当然在我们中间的这位伟力弟兄今天仍然在这个南澳的这个神学院BCSA 接受这个神学的装备一样所以我们不是更有智慧我们不是更加有知识，我们只不过是有这个机会，而且上帝给的这个恩典被分别开来，去参与全职跟领新牧养的这个工作在受装备之后呢，就能够和所有在肢体里面一起来做带领事工的这些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工，希望说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教导里头，更是把弟兄姐妹带入到上帝的话里头，带入到主的真道里面。福音的这个传承，真理的这个教导，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去把关，对不对？但牧养跟服事的态度就不是那么容易去左右了我们可以就是开始在挑选那些弟兄姐妹去做传承这个福音的事工，在挑选的时候呢，多注意一下这个人的品格，但最后呢这个弟兄姐妹他会怎样来做传承跟劝勉的这个服事，那取决于他与主的这个关系了。一位成熟有一颗受教还有谦卑的一个带领人，因为明白他们自己所教导的这个权柄是上帝赋予的，因此呢，他会非常谨慎的去取悦上帝的方式来做牧养，就像保罗在这里所为我们设立的榜样一样但倘若这个带领人开始不屑一顾了这个上帝所赋予的这个权柄，那也许在那个时候就是他应当停止做这个服事的时候了，因为到时候他不是在牧养主的这个羊群了，而是为自己的益处在剥削他们了。那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保罗更具体的让我们看到说他是如何使用他权柄他的这做使徒的权柄来服侍这些信徒的，而不是来剥削他们的来谋取个人的这个利益。所以在二章的七到十二节里面，你们注意到说保罗一开始说，他说身为这个基督的使徒身为这个这个使徒，我们可以想象其实保罗在说没有任何在主的肢体里面他的职分比这个使徒更高的了。怎么说呢？因为使徒所写的就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了。使徒是亲眼见过跟亲耳听过这个主耶稣的人，而且他们也曾与主在地上共处三年多的这个时间他们是从耶稣受洗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都与主同在的这些人那当然保罗也是被纳入这个使徒的这个行列了，因为复活后的这个耶稣确实也像这个使徒保罗给显现那因此呢，身为其中的一位这个主的使徒呢，保罗理当他说什么呢？我理当受到这个信徒们的尊重。但你们知道说保罗所效法的是他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就像耶稣一样他来 不是来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生命，做许多人的这个赎价一样哈。保罗也是如此，在信徒们当中做服侍人的。所以在七到十二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保罗用了两个非常显而易懂的这个例子哈，来形容自己的服侍，一个做母亲，还有一个做父亲的这个样式哈。那想到母亲的话呢，我们一般会联想到就是母亲的爱了，母亲的呵护了，母亲的牺牲，对不对哈？想到父呢，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他的严肃，对不对哈？父亲的严肃，他的榜样，他的教诲，这也许是一般在家庭里头所呈现的哈，这个做父亲跟做母亲的这个样式。但当然家庭因家庭而异啦，对不对哈？各自的家庭仍然会有不同哈。但这是对父亲做母亲的一般的这个认知。那保罗用这个母亲来形容他在信徒们当中的这个行事为人，他的服事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保罗对他们的这个抚育哈。这些信徒们是从领受了真道开始，从保罗跟他同工传讲的这个福音开始，从一个哇哇落地的一个属灵的婴孩开始哈，保罗就不间断的以福音的真理、上帝的真道来抚育他们，作为一个母亲一样哈，就像母亲就是呵护在手里头、手心里头的这个孩子一样哈，这保罗也一样温柔的对待这些信徒们，而且深爱着他们，就像做母亲的会不辞劳苦，甚至愿意为孩子将自己的生命摆上，保罗也是如此的对待这些信徒。为了不给这些信徒们增加更多的这个负担呢，保罗一方面传福音，但另外一方面呢，却昼夜的去辛勤工作哈，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这些信徒们能够白白的听到这个福音哈，领受这个真道。那父亲的样式呢？保罗是如何以做父亲的样式在信徒们当中去服侍他们的呢？我觉得在两方面哈。在第十节我们看到什么呢？保罗在他们中间树立了好的榜样，就是以一个圣洁、公义跟纯全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树立榜样。在十二节呢，做这个劝勉的这个工作哈，以这个福音的真理来安慰、来劝勉、来督责，这是一个父亲的样式了。那保罗这样子做的原因，不是要在这些信徒们身上得到任何的益处哈，任何的赞赏，就有点像，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做父母的时候啊，我们养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呢？养儿防老，对不对？那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你们注意到，不是为自己哦，不是为了照顾这些信徒们，将来他退休了哈，有人照顾他，不是啊？你注意到说，他这样子做哈，是叫信徒们在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上帝，还是信徒们跟主的关系，对不对？他所关注的，好叫主再来的日子呢，他们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跟享受上帝的荣耀。那弟兄姐妹，保罗使用这个做使徒的权柄哈，来如此的服侍他所牧养的这些信徒们，这肯定要成为我们大家许多学习跟效法的空间，不是吗？无论是跟慕道友来分享这个福音哈，或者在肢体里面做教导、做牧养的工作，我们是否以保罗的这个样式去传承这个福音呢？看到这个慕道友老不来相信耶稣，我们开始对他们恼火了，不想再见这个人了哈。遇到一些在成长里面的成长组的这些小组成长小组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啊，老不成熟，老长不大，仍然在喝奶，还无法去吃那个硬食哈，我们会感到不耐烦吗？不耐心吗？遇到软弱的弟兄姐妹，仍然受这个罪瑕疵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会因为爱他们而去耐心的以爱心的去做劝勉的工作吗？还是用圣经的这个真理哈，往他的头一直在敲，把这个人给压倒哈？我们所带领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能够在我们身上哈、啊、看到保罗的这个榜样吗？以一个圣洁、公义跟纯全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吗？为了这些信徒们能够在主再来的日子里面站立得稳，我们会以这个福音的真理常常来安慰、来劝勉、来督责他们吗？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学习跟成长的一个空间，不是吗？那弟兄姐妹，保罗如此在帖撒罗尼迦信徒们当中的这个服事有果效吗？感谢主哈、啊，有果效的。最后几节我们来一起看哈、啊，13到16节。福音的这个真理呢，确实在这些信徒们身上发挥了作用。14节告诉我们哈、啊，他们虽然就是遭遇到迫害跟患难，但是呢，他们仍然坚定不移的来跟随耶稣。因为这些信徒们所领受的不单单是人的话而已了，不单单是保罗说的话而已了，而是上帝的话。你要知道，倘若只是人的话，其实当迫害来的时候呢，这些信徒们他是不会站稳立场的，他是不会站稳跟无法就是站立跟稳固的哈。但因为保罗他信实的传承，因为保罗在信徒们当中的行事为人，叫他所传承的不单单是人的话，而是上帝的道，就是那带来带着上帝权柄的这个话。就像之前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保罗所说的一样哈，上帝的话或者他所传的这个福音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哈，这个圣灵的同在跟充分的确据来到他们那里去的。就是这个道哈，在人的心里头，在这些信徒们当中发挥了作用哈，这些信徒们才不会因迫害而以这个福音感到可耻，或者加入那些敌对福音、敌对传福音人的这个勾当了哈。那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那些敌对福音跟敌对传承福音的人，倘若这些人不悔改的话，不及时悔改的话哈，当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呢，他们必定经历主带来的这个审判哈，上帝的公义的这个烈怒。其实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哈，他们今天也已经活在上帝的烈怒下了。那我想这个保罗这样子写的这个原因有两个哈，他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有关这些敌对福音跟敌对传承福音的人他们将来的这个结果哈？保罗这样子写，我说也许有两个原因哈，一方面呢是在警告那些敌对耶稣、敌对传福音的人、敌对传福音的真理的这些信徒们哈，倘若他们仍然不悔改的话呢，倘若他们不归向上帝，那将来的结果是可怕的。但我想更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哈，更重要的就是保罗也是在鼓励了那些正在经历迫害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正在经历患难的这些信徒们，因为知道将来主耶稣基督他会如何为他们在今天所经历的患难来伸张正义哈，因此呢，就是现阶段所经历的这个迫害，而且这个日子可能会持续下去，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呢，他必带来他公义的烈怒，要成为这些信徒们或成为我们的这个盼望哈，好像我们能够就是今天坚持下去哈，而且能够忍耐到底。所以保罗写这段话也是在这里鼓励，如此的鼓励他们的哈。好，那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传承福音的时候所树立的这个榜样。他效法了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因此也当成为我们效法的样式。求主借着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信实传讲这个福音，借着我们在信徒们当中所做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叫我们所传承的福音也是带着你的权柄、你的能力的，好叫所有你所拣选的人能够因为听到跟领受跟遵行这个福音，就算会经历这个患难或者遭受迫害，仍然能够坚持到底，直到主耶稣再次显现。 来审判所有死人活人，带来我们的拯救。神啊，我们如此的交托，如此的仰望，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而求的，阿们。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让大家回去就这个题回去去思考一下，好不好？就是保罗在传承福音时所树立的这个榜样在哪儿，在哪儿？请就是举例啊，自己本身去想想，自己本身去举一些例子哈。他在他所树立的榜样如何鼓励了你，是你愿意去效法的，然后借着祷告把这些事情交托主，好不好？所以我让你回去去这样子来思考，这样子的去向上帝来祷告，好不好？